出埃及记二章23到25节，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以赛亚书49章14到16节，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很感恩今天又来到礼拜天，尤其是今天我们是进入一个我们说是一个长周末的一个礼拜天啊，在这个5月份，我们深深感恩，天气又比较晴朗起来了，我们的温度又提升，以至于我们可以享受一下准备要进入一个美好的夏天的一个时期的当中。我们献上感恩，让我们在今天讲道之前做一个同心的祷告。让我们一块来祷告。我们亲爱的主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恩，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一直以来都与我们同行，你带领着我们，你的恩典的一双手牵引着我们，以至于我们走在你平安的道路上。主啊，感谢耶稣，你做我们的救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了你的生命，流出你的宝血，可以来医治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过犯。我们深深感恩，今天又是礼拜天，也是神的日子，我们同心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歌唱赞美你，也借着圣经，就是神的话语，我们彼此的教导，互相的勉励，好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继续的有长进，在信心的路上，我们继续的坚固起来。我们把上面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求神借着你的仆人来宣讲你的话语，也祝福我们在家里头、在平台网络上面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同感一灵，借着神的话语，我们得着从神而来的福气。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命求，阿门。一年以来，我们感觉得到，我们还在一个疫情的影响底下。去年这个5月份，这个长周末的时候，我们当时已经受到许许多多的限制。来到今天这个长周末，可能还有人感觉到，哎呦，虽然是一个长周末的假期，但是好像我们哪里都去不了，要出行旅行啊，都不可以，我们都感觉到有一点很困惑啊，甚至于我们慢慢都忘记了在疫情以前、疫情还没有发生之前的事情，我们忘记了。忘记是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常常会出现的。甚至于我们也有点抱怨说，为什么我的记性不好？为什么我总是把事情忘记？人在苦难的当中，总是以为我们的神一早就把我们忘记了。他把我们忘记了，为什么？因为不然的话，为什么我们在这么长久的一场苦难的当中，神没有来帮助我们，没有来把我们从苦难的当中拔出来，把我们拉出来。他说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还是被捆绑在这一场的人生的苦难当中，神早把我们忘记了。其实在许许多多人的心中都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包括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在以赛亚书49章里头，就时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时安就代表耶路撒冷，也代表这些耶路撒冷的人， 他们说我们的神离弃了我，离弃就是把我们抛弃了，不管我们了，他自己跑掉了，就让我们在一场苦难的当中来受苦。尤其是当时这以色列人受到这些外邦人的来霸凌他们，来欺负他们，甚至破坏他们的国家，破坏他们的家园，甚至于他们要做了人家的奴隶，被俘虏去了。神离弃了我们，甚至他已经完全的把我们忘记了，我们被遗忘了，多可怜了。但从这句话里头让我们感觉到，在他们信心的事情上面他们失败了，他们对神的失去了信心，应该有的信心现在都没有了。我们发现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在面临一场打击之后，他们对神的信心软弱下来了，面对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而维持很长久的一场疾病，或者是他身体上的一些健康出现状况之后，他们就说主早已经把我们忘记了。事情真的是这样吗？不是的，我们的神永远不会把我们忘记。其实在以赛亚书第44章里头，神已经对以色列人说，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他坦白地跟我们说，他不会把我们忘记，他绝对不忘记我们的，他绝对都把我们记住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他的仆人，他造就了我们。造就的意思就是从小我们自小的时候，神就已经认识我们，神来眷顾我们，神来保护我们，甚至神来训练我们，预备我们，直到今天他造就我们，直到如今他都没有改变。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怎么会把我们忘记了，把我们遗忘了？不可能的。所以神说，我必不忘记你。弟兄姐妹，请你记住，神没有把你忘记，神没有把你离弃，神还是爱着你的，他在他的心中常常把你记住下来了。我们看一下新约圣经有四福音，四本福音书的当中，忘记这一个词只是出现了有3次，分别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但是前面的2次提到这个忘记这一个词，只是用在人的事情上面，唯有最后的一次，在路加福音第12章第6节里头，就把忘记这一个词用在神的身上。那到底是怎么在怎么样的情况里头，耶稣提到神的忘记？我们看下去哈，路加福音第12章第6节，耶稣说：“5个麻雀不是卖2分银子么？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这句话耶稣是告诉我们一个事情，说当时在马太福音里头，耶稣也曾经说过有关于麻雀的事情。麻雀是很细小的一个鸟儿，所以他买卖的过程当中，他的价钱不会很高。在马太福音里头，耶稣甚至于说2个麻雀是卖1分银子，一分银子是一个这个重量的单位，2只麻雀只卖1分银子，所以如果是4只麻雀，只是卖多少？也是卖2分银子。但是耶稣在这里，路加福音却告诉我们说，如果是5个麻雀，卖多少？那应该是2分半的银子，对不对？应该是这样。但耶稣在这里说，只是卖2分银子。你4只麻雀只卖2分银子，5只麻雀也是卖2分银子，为什么？也就是说很便宜，超便宜了，打折了，这是一个大卖场哦。就是说你买4只麻雀就送给你有1只麻雀，买4送1，哎哟，太高兴了。但从这里也让我们看到是很便宜的意思。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就算麻雀怎么便宜的，在神的面前 也不会忘记。在人的眼中微不足道的，但是在神的眼面前他也不会忘记。就算你就是拿一只买细松衣的免费的送出去的这个麻雀，没有价值的麻雀，在神的眼前也是重要的，他也不把你忘记。弟兄姐妹，人可以把我们忘记，人可以把我们看得很轻，不看重我们，但神不会这样，神不会把你忘记，他还看重你的。但是下面的一句话才是最重要，耶稣在第七节马上就说，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的麻雀还要贵重。这才是耶稣讲话的重点所在，他就点出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说我们都是贵重的，因为我们比麻雀还要贵重。如果天父怎么看重这些麻雀，人不看重的天父都怎么看重，何况是我们呢？何况是我们呢？他不会把我们忘记，因为我们是贵重的。今天在这个时代哦，因为这个所有的东西都降价了，我们买东西的时候都发现哦，现在的钱不值钱了，以前的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带回家里，今天我们发现哎呦，同样的一笔钱买回来的东西不会很多，这就是说我们贬值了，我们的钱都贬值了，没有以前那么值钱了。所以人家就说哦，现在就唯有就是我们去买房产吧，唯有房产是保持着我们的价值，不但保持还有降价，不要不一段的在提升它的价值啊，还要买一些贵重的金属，包括黄金包括白银，都是贵重的，我们都追求这些贵重的东西。但你想一想，我们这个人在神的眼前，在神的面前比这些东西还要贵重，比这些房产还要贵重，比黄金还要贵重，比白银还要贵重。所以不要灰心，神不会把我们忘记，因为我们是贵重的。是哪里看到我们是贵重的这一个道理？我们看一下最近这个加拿大的新闻的报道里头，有一件令人家觉得很兴奋的事情，就是前几天在加拿大的407号公路上有一件事情的发生，就是有一个女人就在这个公路上，在她的汽车里头把她的怀孕的一个小孩子把她生下来，在公路上生小孩，哎呦，这是从所未见的事情，一般小孩子都是带到这个医院里头把她生下来的。其实当时这对夫妇还是开着车要赶去这个医院的路上，要在医院去把小孩子生下来，但是后来发现来不及了。这个母亲在说：“哎呀，来不及了，小孩子要出生了。”所以她赶紧的，这个做爸爸的赶紧的把汽车停靠在一旁，然后帮助她的妻子把这个小孩子生下来。然后在这个现场，原来他就有一个汽车里头的一个录像机，就一直都把这个过程都把它录影下来，还有把他们的对话、他们的谈话的内容都录下来，后来他放在这个网络上让人家来看。哎呦，人家一直在看，一直在给他们二一把看，真是很担心这样的过程、这样的环境，把小孩子生下来可以吗？安全吗？这个很大的问题。后来终于小孩子生下来了，他们都高兴得不得了，但他们后来又发现哎呦，这个小孩子没有哭，没有声音，没有动静，他们又担心。我们在这个看视频的时候，我们这些人都哎呦，都为他们担心，这小孩子怎么样，能活下来吗？过了一阵子大家都松一口气，因为这个我们听见这个小孩子哇的一声哭出来了，就说明了他有生命了，他有气势了。这一对夫妇高兴得不得了。后来这个救护车就来了，就把他们连同小孩子都送到医院里头，大家都非常的高兴。 为他们来感恩。当我们看见原来在这个世界里头一个这样的小孩子出生，令人家怎么高兴，怎么兴奋，怎么感动，感动得不得了。何况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岂不是也是怎么宝贵，怎么贵重吗？以赛亚书第49:1一开头就说，自我出胎，耶和华神就选召我，既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感谢神，我们是多么的宝贵，多么的重要，他选召了我们。你意思就是说，神没有选召别人，他只选召我，只选召我们这一群人。哦，弟兄姐妹，从此看来，你真的在神的眼前是多么的宝贵，多么的贵重。他当我们出生之后，他就提我们的名，那就是说他认识我们，他知道我们，他纪念我们，在他的眼前，我们是重要的，是宝贵的。弟兄姐妹，我们献上感恩。有些时候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很久没有跟一些人来见面，忽然之间可能某一天在走在路上，忽然之间都碰到这个人，大家都认得对方，但是一下子没办法把对方的名字叫出来，叫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太久没有见面了，没有谈话了，都忽然之间就忘记了对方的名字。我们都有这个经验。但是我们的神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出生以来离开我们的母腹之后，他就提我们的名，一直到如今，神都认识你，神都提到你的名字，他不把你忘记。无论你今天在怎么样的光景，无论你面对怎么样的情况，神都不把你忘记，因为他拣选了你。这是圣经里头的说的，在万古之先，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来拣选我们做他的子民，做他的儿女。在以赛亚书49，就是我们很著名的仆人之歌这一句话，在这里神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这里告诉我们，原来我们有一个身份，是神的仆人，是神的仆人。在这个世界里头，可能我们有一些人是为人家打工的，我们都有些老板，也有一部分的弟兄姐妹很感恩你们是做老板的，你们是做别人的老板。还有第三类的弟兄姐妹，你们就是自己的老板，你们是 self-employed， 或者是你们是自雇的人士。所以无论你是为人家打工，人家做你的老板，或者你做别人的老板，或者你做你自己的老板，为自己来做事情，但是你明白吗？圣经告诉我们还有更高超的一个身份，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是侍奉神的人。我们要记住我们这个身份是神给我们的，因为神说你是神的仆人。感恩我们做神的仆人的好处，就是我们借着我们，神就在我们的身上得着他的荣耀。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在早上起床之后，我们会照一下我们的镜子，看一看，哎呦，今天我的样子怎么样？我穿的衣服好看吗？我的领带接得好对吗？等等，我们都凭着一个镜子来看到自己。但神说，我要印着你的荣耀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面镜子，人家看到我们的人生，看到我们的表现，他们同样看到神的荣耀。那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能够反映出神的荣耀，我们做得越好，越能够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你看到吗？神把这么重要的一个责任和任务都交托给你，所以他怎么能够把你忘记呢？他怎么能够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就把你离弃呢？没有的，他永远的来纪念我们，来眷顾着我们。我们是他的仆人，尤其是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就是做福音的使命。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的福音就交托给我们了，我们要做这个福音的使者。那就是说，我们要传扬神的福音，通过我们不同的光景和情况，不同的生活的里头，我们都要传扬福音。 就算是在这个疫情的当中，我们还要传达这个福音。神没有把我们忘记，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我们这个身份和我们这个使命。最近这几天我们都知道，在台湾有一个事情，就是说有个大停电啊，这电力忽然之间中断了，经有一些技术上的机器上的缘故障碍产生的。但是这个大停电就影响了整个台湾，几乎很多地区很多家庭都没有电力上的供应。小孩子当然很开心了，因为忽然之间平常他们都有电灯电力的供应，忽然之间都停电了，他们只有燃点着一些洋烛，看见一些烛光，哎呀，他们都好高兴，很特别的一种情形。他们生活在黑暗的里头，让我们想到，其实我们在这个时代，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们是神的仆人，是这个福音的使者，我们也生活在这个黑暗的世界的当中。神在以赛亚书49:6说，我还有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这就是说，我们是世界的光，通过我们的人生和通过我们的侍奉，要把真光，耶稣的真光带给这个世界里头的人，把救恩传扬出去。那就是说，我们就是神要用的工具，要施行他的救恩。神要通过我们呢，通过我们的生命，通过我们的人生，通过我们的生活，通过我们的侍奉，来传达这个救恩。所以我们是多么重要，在神的眼中多么宝贵。所以神不会把我们忘记，他会永远的纪念着我们。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道理，我们都知道这些知识，我们都知道这些教导，但是从知道去到做到，哎呦，就是天下间之间最遥远的一个距离哦。我们大家都明白，知道是一回事，做到就是另外的一回事。从这个知道到去到这个做到，哎呦，中间的距离好远的。我们花了一生的时间，做了这么长久的基督徒里头，我们就发现这个是很困难的。知道我们都知道了，但是做到了吗？没有。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身份是怎么宝贵怎么重要，但是我们做到了吗？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福音的使者，要来传福音做见证，但是我们做到了吗？没有做到。我们还有一个很长的距离呢，好像永远去不到的这个地步。有些时候感觉到很灰心，有些时候感觉到无可奈何，感觉到很为难。哎呀，有心无力啊，我心是很好的，我心是很热心的，充满热忱，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去做到。我知道呢，但是没有做到。这就是一个很远的距离，我们都在这个矛盾，在这个挣扎的当中。我们有些时候也感觉到真是无能为力，无可奈何，搁浅。这是一首歌，搁浅，一首歌。风筝在阴天搁浅，想念还在等待救援。一个风筝在平常不应该在空中来飞扬吗？在飘荡吗？很漂亮很美丽的在空中来游游扬扬，在这飘动吗？但是这是个阴天，一个下雨天，而这个风筝不能爬到天上去，它就好像搁浅的一样。搁浅是什么意思？好像一级大雨它被海水冲到这个岸上来，但这个海水退去之后，这一级雨不能够回到海洋里头去，它只有无力的、无奈何的躺在这个沙滩的上面，等待着人要来救援它、帮助它。一级船也是这样的情况，一级小船如果它开到这个岸边，但是它一下子不小心，当桥水退去的时候，他没有赶紧的把船开去，开回到海洋里头的时候，他就被搁浅在这个沙土的上面。 浅的意思就是水很浅嘛，不够深度嘛，这船就不能够发动，就不能够开动，不能够自由的来继续他要做的事情，他唯有无奈的默默的停在哪里，唯一的是等待着这个大自然的海水要回来的时候，水涨起来的时候，他就可以开动他的船离开这个沙地，然后回到海洋里头去。他等待，有些时候我们的人生都好像是这样，在一下子不小心的当中，就是进退两难，去到一个地步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就唯有停摆在这样的一个地步里头，非常的无能为力。我们都知道不应该这样，但是却没想到我们都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一早知道我就马上把船开出去了，但是太晚了，当你发现这个事情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来不及了。从知道去到做到还是有一个很长的距离。前一阵子还有整个世界里头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有一只超级重大的一个货柜的轮船，它走在这个苏伊士运河的这个航道的上面的时候，突然之间它搁浅了。哎呦，你看这个图片是从上空拍下来的，整只的船就横卡在运河的中间，它不能往前进，它的船就给一些泥沙沙土都把它阻挡住了，它搁浅在一条运河上面。大家知道这个苏伊士运河是很重要的非常繁忙的一条航道，很多船都是经过这个苏伊士运河就通过这个很杂的一个运河就去到这个地中海，然后就去到欧洲，都是这样。搁浅之后，后面的船不能够跟上去，前面的船又不能够通过去，所以两头都卡住了。大家都很担心，整个世界的人都在观望。哎呀，怎么办呢？一天一天下去，没办法。很多专家都来看一下，应该怎么办？因为这只船太大了，要来救援的船都是很小很小的船。他们花了很多的功夫还解决不了，甚至有些别的船后面的船说我们算了，我们就退回去要绕过整个非洲南端的这个好望角然后才走吧，但走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又添了很多很多的燃油，所以他们的费用又增多了。但就因为它卡住了，中间所有的货物所有的食物汽车都不能够运送，好像平常一样，整个搁浅的事情影响了整个世界，影响了世界里头许许多多的人的生活，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很感恩终于这个问题解决了，这只船可以开动了整个运河上的船都可以回到平常一样，但是这个搁浅的事情却是还在人的心中，我们都很担心一旦再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怎么办呢？其实不单只是一只船的搁浅影响了整个世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我们回想过去都有一些是属于搁浅了的人生岁月。我们曾经在人生的过去某一段时期的当中，因着某一个打击影响了我们，我们停止了我们的好像停止我们正常的生活，再不能够过正常的生活。譬如说忽然之间我失业了，我丢了我的工作，就好像我整个人好像就没有意义了，我就停在哪里，天天都躲在家里头没事可做。或者是忽然之间我生了一场大病，健康上出了一个状况，我很担心很忧虑很彷徨，睡觉也睡得不好，整个人生是搁浅在哪里。或者是如果我们在与别人的关系上出现了 一个困难，回到家里，夫妻之间不能够再彼此来讲话，父母亲跟儿女之间，他们都的沟通中断了，大家都不来彼此的来讲话，没有彼此的关心，哎呀，都很伤心，很难受，搁浅的日子。人生的岁月里头，我们常常发现我们被搁浅在一个地区，在我们没有想到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不应该这样，但是知道是知道，我们却没有做到，没有做到，结果我们就搁浅在中间，叫我们多么的难受，多么的痛苦。其实回想一下我们自己的人生，过去的岁月的当中，都不是曾经有过这样的过浅的事情吗？或者是很可能今天我们的心灵里头还是在一个搁浅了的一个地步的一个光景的当中。有些人就写了一首歌，在另外一首歌也是跟一个搁浅的人有关系的。这怎样的人，他是很灰心的，很消极的。他说搁浅的人早习惯啦，就这样吧，算了哦。内弱的人别改变哦，就这样吧，算了哦。你看很多人的人生都生活在搁浅的岁月的当中，他们就说我习惯了，我常常都是这样的，不要管他了，不要改变他了，就放弃了我吧，就等于这个意思，是完全没有动力的一个地步。一个被搁浅了的人的人生是好像是完全停摆了，停止了，再没有价值了，再没有用处了。但是弟兄姐妹，请问一下，如果你还没有尽力去做到，就等于我们是浪费了我们所知道的。不说我们所知道的都是美好的，好像圣经一开头就是说，神纪念我们，神不把我们忘记，或者神是选召了我们做他的仆人，做他的福音的使者，我们都知道了。但是我们在过去有尽力去把我们所知道的做出来吗？做到了吗？没有，我们都没有尽力，到头来我们就抱怨说，事与愿违啊，做不了啊等等。其实我们没有尽力。今天我们回想过去，我们有尽力去让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吗？有没有尽力去保养自己的身体的健康更好吗？有没有尽上我们的本分和力量去让我们的家庭的关系美好吗？没有耶，我没有尽力哦。我们都知道要做，但没有去做到，我们都没有好好的尽力。所以不要抱怨埋怨神为什么把我们忘记，离弃了我们，把我们抛弃。不是的，神从来没有把我们忘记，他永远纪念着我们，他永远要来鼓励着我们。我们看一下圣经里的人物大卫，他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件事情，有一次大卫去到加德就是外邦人的地区，是非利士人所在的地区，经过哪里的时候就被这些敌人非利士人把他拿住，拿住的意思就把他带住了，把他抓住了，从此他失去自由了。用我们今天刚才讲的话就是说，大卫也曾经过他的生命里头的搁浅的岁月，他失去了自由，他再不能好像平常一样自由自在的来握动来工作，他心灵里头很悲伤很难过，人家侮辱他，人家打击他，他生活在一个搁浅的岁月。但在这样的搁浅的岁月当中，他没有放弃他自己，他没有把抱怨埋怨都堆在神的头上来，反而我们看见他在这个诗篇五十六篇里头就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他如何做。诗篇五十六第八节里头说，大卫说，我几次流泪，那就是他搁浅的时候了，这身不由己的时候了，他就对神说，神啊，你都记述的，把它记录下来的，求你啊神啊，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岂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这是大卫的信心，他相信在神的面前有一本小册子总是打开的， 都把大卫的人生里头，尤其他在流泪的时候、困难的时候，就是说今天说的搁浅的岁月都记录下来，神都没有把我们忘记。甚至我们在这些种种的困难当中，整天都在哭，都在流着眼泪的时候，他就祷告求神纪念他，用一个皮带装着他的眼泪在里头。这里重复讲到纪两次，他上是神纪念他，神没有把他忘记。如果你曾经有大卫这一种的经验，或者是有他这一种搁浅的人生的岁月，请你记得神没有把你忘记。正如人家说，再难过也终于会度过的，再难过我们都要去面对，但是再难过的事情也终于我们会度过的。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主，说千万不要灰心，千万不要放弃，我们继续的来奔跑我们的人生的道路，因为再难过的也会过去的。所以大卫在诗篇第五十六篇第三节，他就说，在我惧怕的时候我倚靠你，那就是说在他搁浅了的时候，他面对种种的困难的时候，他再不可以回到从前那么美好的人生的时候，但是大卫说，我不放弃的，我还要倚靠神，倚靠神成为他的力量，倚靠神成为他的人生的出路，倚靠神成为他在搁浅的时候他感觉到有意义的地方。因为唯有因着他搁浅了，他才懂得依靠神。在他搁浅的人生岁月当中，他发现这个宝贵的真理，原来神是可以依靠的。过去我们都依靠自己，过去我们都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我的聪明，依靠我的人脉关系，甚至依靠着我的命运。但是这里说，当我们什么都不可靠，因为我们人生搁浅了下来，停止下来的时候，我们唯一能够做的是依靠全能的神。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六节讲得很美丽，感动人的心。神对我们说，看了，你看住了，看好了，我将你铭刻在我的手掌上面，在神的手掌上把我的名字都写下来，不单只是写下来，还是铭刻在上面，都是洗不掉的，擦不去的，永远在神的掌上。就好像在古时候一些老好朋友，他们在分别之前，他们要离开不同去不同 的地方的时候，都把对方的名字写在自己的手掌上。我把你的名字写在我的手掌上，你把我的名字写在你的手掌上，目的是什么？让我们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对方，彼此的纪念，彼此的来守望，是这个意思。但这里是说，神不忘记我们，把我们的名字，提你的名，写在、刻在他的手掌的上面，我们是他掌上的明珠一样，那么的宝贵，那么的贵重。Now, cannot move on. Okay. 那下面一句话就是说，神同样也对我们说，你的长云藏在我眼前。那就是说，我们就人生好像一面的墙壁，美好的墙壁，没有受破坏的墙壁，常常摆在神的眼前。那就是说，他看顾着我们，他保护我们。墙壁是多么的重要，好像一个我们的房子，我们都常常在注意，去观察看看我们的这个房屋的外面的墙壁有没有受到破坏。一旦有破坏了，我们马上找人来整修一下，保养一下。所以长远就代表着我们的安全感，代表着我们是安全了，代表着我们都是稳定了。 另外以色列人的长远就代表着这个耶路撒冷城的长远。但是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发生一件事情，当外邦敌人来到攻打他们的时候，把他们的长垣都破坏尽尽了，把长垣上的石头 都拆下来了，都完全的破坏了，所以他们完全的失败，他们被人家俘虏去了，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失去了自己的家园，长垣早已经不在了，但为什么神还是对着这一群可怜的人，在搁浅的岁月里头的人说，你们的长远藏在我的眼前，我都看着你们，是什么意思？其实这是 一句预言的话，这总有一天当时候来了，神说你们都可以回去了，回到这个耶路撒冷，重新建立你们的长远，把你们城墙要建立起来，把你们的家园也建立起来，把圣殿也重新的建立起来，所以你们还是有希望的，你们只是暂时停搁浅在这里而已，这暂时的，复兴快要来到，所以我们要安静的等候，可以吗？可以的。所以在以赛亚书49:25说到一件事情，说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来，强暴人所抢去的也。
失去的就是失去的，破坏的就是破坏的，不是的。虽然我们现在还在一个搁浅的一个的人生的岁月里头，但神已经给我们应许说，可以回头的，可以再救回来，还可以有改变的。因为神是改变我们人生的神，他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恩典与能力。就等于我们今天看的另外一节经文，就是出埃及记2，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埃及这个地区受尽了痛苦，当地的埃及人和法老王那苦待他们，要他们做苦工。圣经2:23-24说，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很痛苦的工作，就叹息哀求，结果怎么样？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我们看到了，当我们在搁浅的时候，好像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被搁浅在埃及这个外邦人这个地区，一个不是快乐的地方，是人家苦待他们的地方，他们当做苦工，当别人的奴隶，好辛苦，身体很疲倦，心灵里头很痛苦，家里头没有平安，因为天天都要做一些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他们就向神哀求祷告，结果怎么样？神是听祷告的神，神是听见你祷告的神，无论你的痛苦是在哪里，神都听见你的祷告，只管向他祷告，神就纪念，神没有把这些以色列人忘记，同样神也没有把我们忘记，尤其是神纪念他曾经与我们所立的约，与以色列人立的约，对从前与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曾经永远纪念他的子民，神不会返回，神不会失去他的信用，永远纪念他所立的约，在耶稣基督里头已经立下了救恩之约，我们是他拯救的人群，
他不会把我们忘记，他怎么可以把我们这一群正在搁浅的人把我们丢下了不管我们，不会的，他来救援我们的，来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安静等待着他来帮助。结果怎么样？圣经说出埃及记2:25说，神就看顾这一群受苦的以色列人， 因为神也知道他们的苦情。我们的生命里头有很多苦情，对吗？很多，刚才说的很多，发生在我们身体的健康里头，发生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发生在我们财政的问题上，发生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上，发生在我们的家庭里头。哎呀，太多苦情，说不尽的苦情，很多。我们被这些苦情捆绑，我们好像搁浅在这些苦情的里头，无能为力，前进不行，后退也不行，我们被停摆在这里。哎呀，很辛苦。但圣经说，神看顾这样的人，因为神知道，神不是不知道，神不是不明白，他完全的知道，完全的明白，他也来帮助你。你搁浅了吗？神要来帮助你。你有苦情吗？神要来同情你，他要来爱你，来帮助你。后来神就差派了摩西带领他做他们的领袖，带领他们离开了埃及这个地方。但是很奇妙哦，神是用了80年这么长久的岁月来预备一个摩西，让他做了领袖，就起来带领以色列人走出这个痛苦的埃及，离开这一场的苦情的灾难。80年，很长的时间哦。人生有多少个80年？我们都知道，不可能。当他们开始哀哭祷告的时候，神就让摩西出生了。他的出生就好像刚才开头所讲的，在407号公路上这个出生的这小孩子差不多一样，在千辛万苦、危险重重、大家都为他恶意把汗的情况底下，摩西出生了，对吗？原来神的预备一个摩西，但帮助马上就让摩西来带领他们出埃及，而且让他一步一步的，一天一天在成长，预备了他。
回溯一下这个摩西的人生，也不是一生顺利的，不是平平顺顺的度过他的一生。他的一生当中很多困难呢，用今天的话说，他有很多次都是搁浅了的人生。他出生在王宫里头，因为这个法老的女儿把他收养了，对不对？他本来就是很神气的、很威风的。
敌人的欺负他，他就忍受不住，就出手相助，这个一个拳头太厉害了，就把这个埃及人打死。哦，他
赶紧的逃跑，离开了埃及王宫，跑到远远的这个米甸这个旷野里头，没有王宫的生活，只有与羊群同在，
整天看着羊群。可能他在很无可奈何说，我的人生搁浅了，哎呦，什么都不能做，再没有王宫的这个荣华富贵，再没有这个王子的身份，只是个平民，只是个牧羊的人，只看见一群又一群的动物，哦，很浪费我的人生。哎呀，我为什么来到这样的地谷？我的生命搁浅在一个旷野的里头，搁浅在一群羊群的当中。但是这就是神的目的，这就是神的预备，要预备他使用他，将来要为他做大事，行奇妙的事情，带领他们离开埃及，横过这个红海，就跨过这个旷野。感谢神，神的预备。所以每一次我们的人生里头出现了有好像搁浅了的情况，不要惊慌，神有他的意思，神有他的目的，神有他更美好的带领。以赛亚书49:15这一句话是很多基督徒都喜欢的一句圣经里的金句。圣经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极话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这是神很坦白 对我们所讲的话，他不我们忘记。一个妇人，他怎么会把他所生下来的婴孩把他忘记？忘记了给他吃奶，忘记了要来看顾他，来保护他，不会的。这个母亲是不会这样做的，姐妹们，你们会这样做吗？不会的。做父亲的当然也不会啊，做父母亲的都爱护我们的小宝宝啊，爱护他们啊，不忘记他们啊。但是有些时候夫人之间也会犯的错误，夫人之间我们有说服，没有好好的照顾我们的小宝宝。但神说，就算是有这样的情况，神说绝对的说，我却不忘记你，我不会把你忘记的。别人把你忘记，我不忘记你；别人离弃了你，我不离弃你；人家欺负你，神说我不欺负你，因为我要爱你。因为在万古以前，我已经为你们预备了救恩。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六节说，神说，耶和华说，我是不改变的。神是不改变的，整个世界都在改变。一场疫情来了，改变了我们整个世界的生活。一场疫情来了，改变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人与人之间的见面，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都被改变。但神永不改变，在这一场疫情里头，神也没有改变。在你发生的困难里头，神没有改变。在你搁浅的岁月当中，神也没有改变，他还是与你同在。因为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三节说，耶和华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这里重复谈到爱的三次，最强调的爱，浓浓厚厚的一份爱要给你，他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以他说是永远。都不会受到时间的打击而影响而受改变，他还是这样的爱着我们，还是以最深的爱来爱着我们，最广大的爱来爱我们，最真诚的爱来爱着我们。弟兄姐妹，无论你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你心里的苦情是多么的多，神还是爱着你，神今天还是对你说，我爱你，爱你到永远。过去神爱你，今天神爱你，将来神还是爱着你。我们都知道时光我们过去了，就永远没办法回来的，过去的就是过去，我们都知道往事几能回味，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人生里头的经历却可以帮助我们对未来有信心，有力量给我们来面对我们的将来。感谢赞美我们的神，过去的不错是已经过去，但是我们在中间在途中所经历的事情都是对我们是有用的。就算是我们困难的时候，面对不开心不顺利的时候，这一种经历对我们是有用的。当我们隔浅了，什么都不能动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好像是很浪费，是不是突然的，不是枉然的，都是有用处的。它增加我们对神的信心，加给我们有更大的力量去面对我们的每一天。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人生是没有彩排的，每一天都是现场的直播，就像现在我们这一场的聚会不是在彩排哦，都是在直播。牧师在这里所讲的道都是在直播，不是彩排。人生每一件事情都是有用的，不仅仅做彩排而已，不是的。就算是在我们被搁浅在哪里，什么都做不了，去哪里都去不行，心情非常的低落，什么事情都不能按照我们的计划，按照我们的意愿去进行，但是都是有意思的，因为这都是一场直播。神一直看着我们这一个人生的直播，他的眼睛看着你，他看顾你，他的耳朵在听着你的祷告， 听见你的声音，所以我们只管依靠他。大卫在他人生各前的时候，他唯一的方法就是依靠神，绝对的依靠神，因为神永远不会把他忘记。最后讲一个小故事作为结束。有一天神要训练一个小天使，因为他觉得这个小天使没有忍耐，没有耐心，所以他就吩咐这个天使做一件事情，说好，给你一个任务，今天就带着一只蜗牛，带着从这个花园带着出去，走在路上去散散步吧。这个天使说，哦，那不简单吗？我就拉着他这个蜗牛在那走路，但他一旦开始了这个任务，他就觉得很后悔了。哎呦，这一个工作太沉闷了吧，我平常一下子就从这里去到哪里了，从这里从这里又飞到另外一边去了，现在今天我不行了，我要把所有的能力都把它收回来，我要陪着这一只蜗牛一点一点的往前进了。蜗牛大家知道它爬得很慢嘛，走得不快嘛，天使就要陪同着他，牵着他去散散步。哎呦，神啊，你给我这个任务太难了吧，听起来好像很容易，但原来是这么难的，我好像浪费我的生命耶，我才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去做，为什么要我陪着这一只蜗牛来这样做了，好像搁浅了的人生，我整只船搁浅在这个沙土上面前进不了，很浪费耶。不是的，后来他发现原来神有他的意思，就是带着这一只蜗牛走路的时候，他忽然之间听见了鸟儿在唱歌，平常太匆忙了听不到，忽然之间看见路旁的花朵很漂亮，颜色很鲜艳，平常他都没有注意到，他就一直走过去就行，没有欣赏在两旁的这么漂亮的这些树木和花朵。忽然之间他又看见有一个母亲也拉着一个他的小女儿走在路上，他们两个人母亲与女儿在谈心，在讲话，很温馨的对话，都跑进这个天使的耳朵里头，他就感觉到哎呦好温馨哦，很舒服的感觉，我从来为什么都不发现呢，因为我太匆忙了，现在我要陪着一只蜗牛一步一步很慢很匀慢的散步，我才注意得到，我才听得到，我才看得到。生命没有彩排，都是直播，都是现场的直播，都是有它的意思，都有它的用处，也有它的观众，而最重要的观众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他都看着我们。最后这个天使发现，原来神给他的任务不是带一只蜗牛去散散步，而是反过来是一只蜗牛带着他去散散步，让他重新学习，重新出发。在人生路上总有搁浅的时候，总有困难的时候，总有不安的时候，总有受伤害的时候，关键是你如何去体会这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时间和这些事情。以赛亚书49:15是今天的金句，妇人焉能忘记他所吃奶的婴孩，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呢？计划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我们的神不会把你忘记，因为神听见你的声音，听见你的呼求，他就纪念你，他不把你忘记，因为神说焉能忘记，怎么能不把你忘记，他是你所爱的，神爱你到永远，他以永远的爱来爱你。 Amen。